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2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分享发正念除恶的实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5日。中共在海外向神允和师父发难，我们悟到这是一场旧势力与创世主在人间的最后大战，也是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持续迫害25年最后的挣扎。但是魔永远也高不过道，在这正邪大战的最后紧要关头，我们大陆同修要加大力度发正念，兑现我们随师来世的弘誓大愿。因此写出自己正法修炼以来正念除恶的部分神奇经历，和同修交流大法图的使命和正念的威力。2005年，我被非法关入中共的拘留所，那里有个御医很邪恶，经常攻击法轮功，谩骂同修，对我也是横眉冷对。我就对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，让他人的一面快清醒，善待大法弟子，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正念发过几天后，御医变得平和了，也有了笑模样。在国保警察提审我时，是他带我去的，一路笑眯眯的，态度和气。在拘留所我旧病复发，那御医带我去医院，那天他看我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小声地对我说，这江泽民呐，这江泽民呐，连续说了两遍，语气带着满腹抱怨，意思是说江泽民太狠毒了，把这样的病人也关了进来。我被劫持到省劳教所那天，又是那御医值班，当时我的身体正处在严重的病业状态中，可当地610头子亲自上阵，坚持要送我进劳教所。御医表情很沉重，眼神透出怜悯，非常担忧我日后的处境。人没有了另外空间邪恶的支撑，是干不了什么坏事的，甚至还能良心发现。我刚进劳教所时，主管分队的狱警一身邪气，他天天黑着脸，发疯似的嗷嗷大嚷大叫，从他的眼神里一眼就看出他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所为。我天天对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的天目终于看到了一条青蛇变成了蛇干，浮在监视的窗台上。随后，那狱警穷凶极恶的样子就不见了。我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，他收到后，从此他见到我总是满面春风，也善待所有人，特别是对不转化的同修，他明里暗里的护着。在黑窝里，犹大们在转化同修时信口开河，诽谤师父，污蔑大法，我听在耳里，痛在心上，心如刀绞般的无比难受。我默默地对师父说，师父，请您加持弟子的神通，给弟子勇气和智慧，不允许犹大们对大法和您犯罪，让他们闭上臭嘴。然后我就一遍一遍地默念正法口诀。几分钟后，犹大们真的不说话了，都乖乖地坐在那里，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，看书、画画。我结束黑窝迫害回家后，经常常年出去发资料救人。2014年一天晚上，我和一名老年同修结伴去周边的一个村子发真相资料，发完后返程赶路，刚出这个村子，就发现前方1公里处有刺眼的探照灯，我们意识到了那里有警车在堵截我们，我们只能拐入田野里，穿过一片玉米茬地，我们登上了一道岭，居高临下，我们发现2辆警车开着探照灯直奔我们村而去。我和同修席地而坐，立掌发正念，发了几分钟，同修说，情况紧急， 我们一边走一边发吧，咱们提前到家才最安全。我俩一边赶路，一边请师傅加持，让警察头晕迷糊，发正念让警车灭灯。在师傅的保护下，10点钟我俩顺利地到了家。同修到家门口时，警车的探照灯不见了。那两辆警车，前面的那辆在大路口拐到了小路口，打开了探照灯在大片田野里晃。后面的那辆开到了另一个岔路口，探照灯晃过来晃过去。午夜我发完全球正念，警车开着探照灯还在我家的房前屋后晃，直到后半夜1点多钟警车才灰溜溜地走了。我和身边的大部分同修在出去救人出发前，总是请师父加持，向目的地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那里另外空间的邪恶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们面对面发光盘、酒瓶、资料、台历、福字、护身符以及平安挂坠均为顺利，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。有一名同修没有重视发正念，遇到过危险，后在师父的保护下均转危为安。在以上实例中，我在反迫害中深深感受到了发正念的显著效果。师父传的宇宙大法，谁也破坏不了。每一次邪恶跳出来捣乱，结果都被变成是在弘扬大法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考验弟子能不能做到师父在《弘银二神路难》中所讲的难中炼金体，能不能做到从人走向神。如果能做到，是满分还是及格，全靠我们自己去做去修。师父传正法难呐，不容易呀。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，明白师父为我们和众生受难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要主动用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除尽邪恶，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天职和责任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婆媳关系中修心性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月25日。我是1999年5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但因为忙于打工挣钱，一直是待修不修的状态。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2010年年底，在师父的悉心安排下，我又走回了修炼之路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完成我的历史使命。下面我把自己怎样在师父法理的指导下，在与婆婆相处中修心性的点滴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如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。一，第一次去对婆婆的抱怨与看不上她的心。2019年5月我们家搬迁了，在没有搬迁之前，我对婆婆没有什么想法，没有什么心结。因为师父的法理明确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，要修心性。所以虽然我从1999年得法后一直待修不修的，但师父的法却一直指导着我。婆婆是从几百里地外的山里嫁到我们这里来的。她小时候没有读过书，就是干农活带弟妹。婆婆30多岁时就守寡，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，靠种田维持生活。所以婆婆很勤劳节俭。婆婆因为劳累，有时说话语气很重， 说话不好听，脸色也不好看。而我从小性格内向，就怕被别人说，别人说中一点儿，我就会暗自掉眼泪，生闷气。我修炼大法后，按照师父的教导要替别人着想，所以不管婆婆平时怎样对我说话，语气多重，我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没有与婆婆过不去。可是2019年我们搬迁之后，我对于婆婆的抱怨信与看不上的信却出来了。因为搬迁后，我们就在城市边上租了小区房，婆婆有时回农村老家种点地，但基本上都是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就没有什么事干。但是空闲的她还依然像以前在农村家里一样，不怎么打扫卫生，不怎么爱干净，卫生间的白瓷砖上都是泥，婆婆就像没看见一样。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怎么还是这样？没事干都不弄一下卫生，你就不知道脏吗？你就不知道瓷砖上有泥吗？心里就这样生出了抱怨与看不上她的心。平时还好，发现了这颗心我就及时清除，可年底的时候活儿多起来了，我在外面干了一天的活儿，回来看到脏兮兮的家，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心想平时我就不说了，但要过年了，我没空，你好歹也得弄一下呀，怎么还这样？我心里的气恨、委屈、抱怨气刷刷的全上来了，看也不想看他，也不想与他说话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状态不对，是人心在作怪，该修去心里对婆婆的怨。那段时间我在想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师父讲的宽容，去宽容婆婆呢？她不爱干净也不是这一时的事，她以前就这样啊，她已经养成的习惯能一时改掉吗？我真的应该宽容她，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，但我却还是不能完全做到，心里还是有点堵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突然想到了包容。对，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有包容别人的心，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，那我就包容婆婆吧。但怎么还是有点不对劲儿，心里怎么还是有点堵？到底我应该怎样去掉对婆婆的抱怨与看不上她的心呢？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心平静呢？有一天我想到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拿人来比喻，道家把人体视为小宇宙，人有物质身体，可只有物质身体还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人，还必须有人的脾气、秉性、特性、元神存在，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、带有自我个性的人。婆婆不爱干净，不理家务，这可能就是她的特点吧。就这样，我对婆婆的抱怨心与看不上她的心逐渐一点点的、一点点的减弱，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、一点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学到师父的法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所以在任何情况下，别被常人行为带动，别被常人心带动，也别被世上的情带动，多看人家好处，少看人家不好处。我才豁然开朗，原来是自己被婆婆的那些行为带动了，所以才抱怨看不上婆婆。为什么我平时能把对婆婆不好的人心去掉，而在过年的那段时间就不能，而且还很强烈呢？向内找，其实还是因为自己的私。因为我回家后多干一点家务活，就更少了一点学法的时间，少了学法的时间心里就急，就抱怨，而不是真正的从内心去谅解婆婆。 我头脑中充斥的都是现代变异观念，认为婆婆是家里的一员，我在外面上班，她在家里就应该干这些家务活，并且自己缺乏的也是传统文化中孝的理念。认识到这些后，慢慢的，我对婆婆的抱怨心与看不上的心消失了。我不再为婆婆打不打扫卫生而心里不高兴，而是心甘情愿地去做卫生了。二，再次去对婆婆的抱怨与看不上她的心。在师父的心经文《惊醒》发表前的一段时间，我再一次对婆婆生出抱怨心与看不上她的心。因为夏天来了，婆婆睡不着觉，早晨六点多一点就起来煮稀饭，一开火就扑哧扑哧的，经常把米汤溢到饭锅外面，饭开了也是用大火把锅盖掀开煮。我听到她的动静心里一揪，你不是很节约的人吗？做个饭也不知道怎么做吗？火开那么大，急什么呢？你应该开小火慢慢煮。看到婆婆洗碗，我心里也不舒服，水从开始洗碗就开着，一直开到最后，她好像不知道可以先把碗洗完了再打开水冲洗。每天听到她那样，我的抱怨心与看不上她的心就冒出来了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也意识到要清除这些人心，不要这些人心。可是发正念清除了，却还像原来那样。我再深入向内找自己，发现还有利益心与很强的执着自我的心。特别是每当我洗碗的时候，那个自我总是要跳出来，就是应该这样洗碗。我说，我不要这个自我，这不是我，我要修炼，我就是要修好我自己。你这个自我太坏了，让我抱怨，让我看不上别人，我就是不要你。虽然认识到了这个很坏的自我，但我努力抑制，还是没有把它去掉。师父的心经文《惊醒》发表以后，我刚开始只是看了几遍，也没有多大的触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心里对自己说，师父每次发表的经文都有很深的内涵，都是正法进程在人间的体现，这次的经文也不例外，我应该好好的再领会。怎么领会呢？那就背一遍吧。在背的过程中，我再用法对照自己。师父在惊醒中说，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，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。师父的法敲醒着我，我问自己，我做到慈悲了吗？我对婆婆慈悲吗？婆婆70多岁的人，料理着家里的一日三餐，有时还要走路回农村老家种地。而每次婆婆回老家种地叫我去接她的时候，我心里也是很不情愿，心里也抱怨又耽搁了我的时间。作为修炼的我，没有设身处地地替婆婆着想，她70多岁的人回老家种地也是为了减少家里的开支，他是为了这个家，而我却想着自己。师父的法一下把我的自我抱怨、看不上婆婆的心击碎了。我是大法徒，我一定要做到师父讲的，做什么事都要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去做，对婆婆一定要有善意与爱心。以前为了挤时间，早上吃完饭，我会立即去发正念。等我发完正念，我才去洗我自己吃饭的碗，其他的就等婆婆去洗。背了师父的讲法，我立即改变自己。吃完饭，我马上就把所有的碗都洗了，而不再是留给婆婆去洗。婆婆回老家种地的时候， 我会主动去接她而没有怨言。以前我很难得给婆婆买牛奶，现在我会主动的随时给她买。与婆婆相处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心理隔阂，现在也很难听到婆婆说话语气重，落脸色了。并且吃饭的时候，婆婆会主动找我搭话，聊一些生活中的事。自从把师父的惊醒这篇经文背了之后，我感觉自身空间场祥和了许多，做什么事也都能抱着善意与爱心对待身边的人和事。特别是在修心性方面，以前我在与同修相处中还有看不上别人、妒忌、争强好胜、自高自大、自以为是、执着自我等等人心。通过这次被法，师父宏大的法力帮我拿掉了许多这些不好的人心，让我真正的懂得了作为修炼人应有的谦卑、敬畏、感恩还有慈悲。谢谢师父。回首自己的修炼之路，每次过心性关，我都是在师父法力的指导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每次过心性关都在法中有收获，所以我更注重学法的质量。无论是通读还是背法，我都尽量保持学法入心。师父的其他讲法我也从不落下，包括1999年7月20号以前师父的讲法我都经常学。师父的法指引着我前行，引领着我归航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帮助同修要以法为师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郑信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。曾有一个做协调工作的同修找到我，问我的天目是否是开的。我问他问这干嘛，他说自己有个同修妹妹遭受身体病业磨难，让他给找个开天目的同修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于是他想到了我，因为我经常能发现并指出周围一些同修偏离法的事情，并且基本都在后来应验了。虽然当时我告诉同修们是我对照师父的法发现问题的，是师父在看护着大家，然而他还是固执地认为我肯定是因为天目开了看到的。当我告诉他这样做不对时，他却反驳我说明慧网上交流文章里就有这样做的，不知他是怎么从文章中理解成这样的。我告诉他，师父要我们以法为师，遇到问题要对照法，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。我也告诉他，真正开天目在法中修的同修没有乱说的，谁在同修面前乱说，谁就有问题，谁就在干扰其他同修。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望，也对我的劝告不以为然。后来有其他同修告诉我，我弟有那么一拨人就好围着个别开天目的同修转，开天目的同修也喜欢乱说一些不在法上的话，勾得一些人执着心泛滥，胡思乱想。还有一些同修出去讲真相也要带上个开天目的同修，以保证大家的安全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这些同修后来基本上都出事了，有被病业拖走肉身的，也有被绑架的。这里提醒开天目的同修：一、 不要以自己天目看到的东西作为依据来帮助病业中的同修。师父已经讲过这方面的法，一定要引导同修通过学法向内找来提高自己。二，还有的，用自己天目看到的来指导其他同修如何发正念，这都是严重偏离法的行为，会把同修带偏，毁了同修的。关于如何发正念，开了天目的和没开天目的，师父都有具体的指导，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向内找中感受到身体的变化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月29日。昨天和丈夫说话中，我说了句不经意的话，他就恼了。我虽然有点生气，但还是想算了，修自己吧，自己还是话多，少说话。就这样过去了。今天又是因为我无意中说的话，他恼了，跟我挺不耐烦的，说话语气不好。我想，我也没说什么过分的不该说的话呀，咋又生气了？第一时间也有点生气，就赌气说，我就啥也不能跟你说，说多都是废话。后面我静下来想想，原来的我是少言少语的，人家说什么我都不掺和，怎么岁数大了反而话多了？而且看到自己所认为的不平的事就想掺和，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，甚至是很难听的话，而且是张口就来，这样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呀。修口我做到了吗？我每天都学法，可是用法对照自己的言行认真修炼了吗？每次都不修，时间长了就会把这颗很想说话的执着心养大，无限养大，养到有了我们自己形象的时候，那个假我会不会反过来操纵我们的身体，做些不符合练功人标准的事情？那与被附体有什么区别？说轻点是不修自己，可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一言一行代表的不只是我们自己，说严重一点，那是不是给法抹黑？甚至因为自己的不合适言行影响了身边的人得救，那就更不是小事情。再说严重一点，那时候干的事像不像魔干的事？意识到了，我赶紧严格要求自己向内修自己，必须说的话再说，别的没用的话还是少说为妙，也许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伤害了别人。别的执着心很强盛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我从心里认识到了修口的重要性，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提高，在第二天早上打坐的时候，我感觉跟平时不一样，心特别静，很久没这么静了，有种难以描述的美妙感觉。我悟到，我们有一点点的提高，身体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变化。在这最后，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，为众生延续来的有限时间里，我们共同努力修好自己，形成一个习惯，遇到任何事都无条件的先找自己，修自己，让师父多一份安慰，少一点操劳。何时？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